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中国的改革包括很多方面，这里我只谈经济改革。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上上下下都知道，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作家王蒙就讲过，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等于是谋反。下层民众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秘密立下生死状，实行包产到户。临近香港的广东宝安县，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有100万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往香港，其中有30人成功。他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用脚投了票。在上层，一批批高级官员出访北美西欧，为西方社会的富裕繁荣深感震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访问了英国，发现那里的清洁工的工资竟然是他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四倍以上。王震说，英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很受重视。我们说的是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另一位中共高干率团访问加拿大，回来后在家里整整两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后来终于对女儿开口说，人家的生活实在太好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对于这个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中共官员自己是很清楚的。举一个例子，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1949年他曾经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份带兵解放深圳。在去蛇口就任以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哎，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吧。还在80年代初期，就有一位中共中级干部讲了一句话流传很广，他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它必然导致对共产党革命以及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共产革命是犯了可怕的错误，甚至可怕的罪行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我们知道，在80年代围绕着经济改革的问题，中共内部分为两大派，改革派和保守派。深入考察还可以发现，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官员也都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例如袁庚在他的经济特区带头进行了一些民主试验，而那些反对经济改革的官员也几乎都是反对政治改革的。实际上保守派之所以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担心经济改革引出的政治后果，他们担心经济改革会导致共产党丧失他的专政地位。有位保守派官员到深圳参观，发现那里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仍然很不高兴，气冲冲地责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一位年轻的官员回答，只要还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于是这位保守派就不再责问了，可见他关心的 并不是姓社姓资，而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利。邓小平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他既要经济改革，又要维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他鼓励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搞一次反对政治自由化的运动。但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很多中共官员，在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念的同时，也合乎逻辑地抛弃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越是支持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就越是认同自由民主理念。因此邓小平发动的反对政治自由化的运动，越到后来越是遭受党内和民间的共同抵制，越来越反不下去。1988年秋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来到十字路口。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长篇文章，指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已经触动传统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假定和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此前的经济改革已经把原来那一套社会主义改得大变模样，不过原来那一套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多大触动，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可是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改掉那套大的框架，一旦实行，你就再也不能说中国还是社会主义了。而一旦经济上抛弃了社会主义，那么政治上的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这就大大激化了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改革派要求深化经济改革，同时也要求政治改革。据说在当时，改革派甚至酝酿要从宪法里去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而保守派坚决反对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甚至直接向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不是搞社会主义的，应该让他下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吴耀邦去世引发了八九民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